好的，我们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要堂堂进入了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查13章、14章。我们谢谢主，过去一段日子，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以赛亚的查经，也求主保守，让我们在你的亲自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在对以赛亚的预言，我们今天仍然有新鲜的看见，新鲜的启示。我们求主，让我们今天以新约的角度来看这段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相信神，你对整个世界的意志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再一次仰望你，让我们是选择神的道路，我们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个末世。我们谢谢主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要从以赛亚书13章开始哈。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在以赛亚的时代呢，有一个强国非常强大，那个叫亚述哈。那亚述人在历世历代上面，你可以讲说是一个最残暴的国家之一哈。那么他们神兴起他们呢，结果旁边的邻国小的国家呢，几乎都被他歼灭了哈。那么他歼灭了之后呢，他有这种所谓的新的人口政策哈。那这个人口政策呢，就是要把所有当地的人呢，带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然后呢混种啊，就是把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地方的人呢，就放在那个当地的地方。所以只要亚述国家掳去的国家国民哈，那都会变成混种哈，在那个地方哈。我相信这是他是一个君王一个很聪明的人口政策哈。那这种政策呢，就是让你本来被灭了国家哈，混种了之后呢，它比较好管理哈，比较好，因为他们就不会有那种民族主义哈。那这样子的国家呢，从他的这个执政者的角度上来看，可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政策哈。但是呢，神没有让他继续的兴起超过太久啊。他因为神兴起亚述呢，其实主要的呢，就是要让他能够刑罚这个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哈。那但是呢，神在我们前面11章有看到哈，那个上帝呢就很不喜悦亚述哈，超过了神所预定的范围哈。神只是要他来刑罚以色列国哈，还有犹大国，没想到呢，他想要把他灭绝哈。那这个跟神给那个亚述王的意志是相违背的哈。所以因为他骄傲，因为他自大，所以呢，当神使用亚述王国这个王国来实行他对于以色列、对犹大的审判之后呢，他就要开始审判亚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11章、11章了，都在讲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兴亡啊、兴衰啊，跟神的旨意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围绕着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国家是神的选民哈、是神拣选的啊。他那块迦南地是上帝给以色列民族的哈、那千百年来呢，阿拉伯人呢很不同意啊。那但是，尽管阿拉伯人不同意呢，以色列在亡国了2000年之后，仍然复兴，仍然复国了。那么就在这个历史事件上面呢，你要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是顺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来看，还是从神的旨意来看？以色列国那块地是上帝要给以色列的。那么如果你认识神，如果你是敬畏神的话，那么你就要怎么样？你要站在神的那一边，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这不是别人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个 很重要，而且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这样子的事情，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 OK， 那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不是阿拉伯人，如果我们生在阿拉伯世界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呢从小就会被教育说，哦，那块地本来是我们的，哦，那块地应该是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怎么样，我们不应该受尽他们的欺负，哈，我要把它抢回来，哈。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当中，哈。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相信那块地是永远是属于以色列的，因为那是上帝给他的，哈。不管你同不同意，不管你喜不喜欢，既然是上帝拣选的，那我们就站在神的那一边，啊，这起码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角度，我们现在要搞清楚啊，我们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那么进入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其实神使用亚述这个国家来惩罚以色列啊，他把以色列灭掉了，来惩罚犹大。哎，但是呢，亚述国王呢，他非但要惩罚犹大，还要想把他灭掉，哦，那么上帝就说，我一定呢让你吃足苦头，哦，如果你胆敢动我的犹大的话，我一定让你死得好看，哦，结果真的亚述王国来攻打犹大之后，结果呢神就派了一个天使，哦，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里面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哦，我们后来在36、37、38章的时候，你可以再一次看到上帝怎么样按着他对西西家王的祷告，哈，派一个天使而已啊。我们在历代志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是派一个天使，只有一个天使，杀了185000个那个敌军，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救赎，哈。当然，这个一个天使，你可以想说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人可以拯救我们所有的敌人，哈，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今天再来看了，你再看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前面呢，哦，很多的这个审判啦，很多上帝的愤怒啦。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心里为之一清，哈，我们就看见上帝奇妙的恩典啊，哦，他是我的救恩，他是我的救赎，我必要在救恩当中欢然取水，哈，哦，你在读第十二章的时候，跟前面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知道，在一个审判的信息，在一个神愤怒的信息之后，总是带给人盼望的，总是带给人有希望的，总是让人家看见神的救恩，总是让你能看见神是慈爱的，啊，这就是我们神的一个双重的性格，啊，他是慈爱，哎，他也是公义的，好，啊，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呢会审判。但是呢，现在当时候是这个样子。可是如今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新约的时候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新约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了，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是奉耶稣的名。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跟在旧约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他为我们死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的祷告比在旧约时候的人的祷告呢，哎，我觉得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那这就是我们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容忍，是比旧约的时候呢还要长久啊，还要长久。那我们可以摸到神的性格，我们可以摸到神的性情，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也包括拯救了国家。但不管怎么样，第十二章很显然的就是在预指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临到，要临到不仅是犹太权利，要临到全世界。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所查到的第十二章。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呢我们呢从第十三章哈，因为第十三章开始呢，到24章哈，以赛亚书的是讲到对于犹大国家邻近国家的命运跟上帝对他们的审判。你可以看到 上帝所拣选的国度啊，你可以看到神对于他们呢，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命定，跟都有他的审判哈，没有一个是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的人呢，都或多或少跟以色列犹大国家有冲突哈。因为你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只要哪个王哈兴起来之后呢，他就会想要把旁边的国家吃掉，吃掉之后呢，土地就可以扩张，土地扩张了之后呢，他这个称王啊，他的土地多，财富多，人民多，牲口多，国家呢就强盛起来。所以在这当时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古时候啊，战国春秋的时代，大家也是打来打去哈，你的地我的地啊，大家互相抢哈。那在当时也是一样哈，特别叫做我们称之为肥沃月湾哈，因为靠着那个两河流域哈，从两河流域从那个波斯湾往上走。往上走到那个差不多在土耳其边境的时候呢，又好像一个弯弯哈，又弯到以色列埃及那边，所以这个弯过来的就叫做肥沃月湾。那么从13章到23章里面所讲的这些国家的预言哈，或是民族的预言呢，都是在这个肥沃月湾的哈，就是从这个马代巴比伦亚述一直到巴兰以色列、腓力士这个摩押等等一直到埃及。那这一些呢都是肥沃月湾的国家那在这些国家当中呢，上帝呢也借着因为亚述王国这件事情呢，他对他们有审判因为他们虽然是被亚述国侵略，但是他们本身的民族跟以色列的关系也是按照他们的行为，上帝在审判。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于巴比伦啦，对亚述啦，对腓力士啦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两章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呢是非常公义的。神对于没有信耶稣的，或者是说没有被神拣选的国家，他是手绝不软的哈。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那我们的下场就会很惨这个是在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也很幸运，我们也非常的感恩，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国家，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讲的国家是神的国度也就是教会的意思那在我们看这些国家，神怎么会用这种审判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一些的心意神兴起一个国家是为了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呢，如果你用这种思想、这种看见来看我们今天世界的局势的话，你要知道，现在在中东 ISIS 这个。恐怖分子他们已经宣布建立了伊斯兰国那这个伊斯兰国的兴起，虽然现在全世界都没有人承认了这是一个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要说哎呀，上帝啊，你没有能力啊，上帝你怎么会允许这种恐怖组织形成呢？那你要知道，神兴起他们呢要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不要说上帝没有在做事情，或者说上帝在睡觉，上帝不管，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子可怕的事情，可怕的组织兴起？也千万不要忘记，因为上帝按着他末世的计划正在形成他要成就预定的事情。所以在这种事情、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再来看这些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神早有经有计划 OK。 那么那些强的国家，那些现在看起来很恐怖的，你千万不要害怕你看他，你就说你只不过也是上帝的棋子，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归顺耶稣基督的话，你将来的下场是很惨很惨很惨的。 这个就是在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千万要先有这一种的基本建设啊，你要建设好你自己所看见的，你要站在耶稣，站在上帝的角度里面来看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读经以后呢，你就会知道我们是跟神要一同作王的啊。所以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再来看，再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的观点呢，我们会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呢，你在前面呢，你在看到他们对列国的审判的预言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是上帝的审判，但同时你也会看见，这是上帝借由这一些的国家来完成他的旨意。那如果有这样看见的话，我们就感恩，因为我们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OK。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从十三章，我们一起再看哈。那我想先请菲利好不好？菲利，麻烦你念哈，从第十三章第一节一直就念完，我们就一章就念完好不好？谢谢你。
OK。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未咒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花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中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慌悲痛，仇骨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使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额北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鹿，使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颠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伯拉人也不在那里支扎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好，谢谢。OK， 这里面呢，十三章呢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巴比伦在原文呢就是巴别的意思。在创世纪呢，我们一开始人类 背叛上帝，就是巴别塔，要造一个巴别塔。这个巴别塔是什么样？通天的。那那个时候人就是说，我们造一个巴别塔，好让那个大家纪念我们的名。什么意思？就是好像要造一个通天的塔，也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人看见我们人很厉害，很伟大。那不是上帝很伟大。那个巴别的意思就是说，我会分别出来，我比其他的都还要高。那个就是一种骄傲，那个、就是一种自大。那巴比伦就是巴别。那这个我们就要先了解清楚哈，为什么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你还会看到巴比伦这几个字？因为这个巴比伦呢，基本上都是巴别塔，所以意思就是说，人要自己做上帝。OK， 就是人要高举自己的名，而不是高举神的名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在启示录你看到哦，巴比伦兴起来，哦，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倾倒了。为什么？那就是人的骄傲，人的自大，人要自己做上帝的那一种的心态。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巴比伦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因为当时代啊，神借由亚述这个强大的国家呢，他让邻国都很害怕，所以当亚述王一个最强悍的王死掉之后，那这个亚述国家渐渐衰弱的时候，他邻近的国家被他侵略过的国家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要联合，就开始要联盟啊，好像我们以前在战国时代啊，有这种有合纵联盟啊，合纵连横哈，就是什么几个小国家把它联合起来，一同来对抗这个亚述国家，包括呢很其他的国家呢要跟什么，要跟这个犹大要联合哈，当这个要跟他联合，那就是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这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为什么会攻打犹大呢？是因为犹大不答应要跟他们共同来对抗亚述。那所以会引发了这种战争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政治上面呢，就是在大家联合起来要对抗亚述这个国家。所以你有这一种的基本的历史的这种观念的时候呢，你再来看。那在巴比伦呢，在当时呢还是一个小国家哈。巴比伦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被亚述侵略的，所以呢，巴比伦就在亚述的南端哈，就靠比较靠近波斯湾，它也是受制于亚述哈。可是那个巴比伦是一个小国家哈，那这个小国家呢，它也是怎么样？它也是要跟其他的人联合起来去对抗亚述哈。所以呢，巴比伦呢，可是在当时呢，神呢就借着以赛亚，他就先预言啊，他说这个巴比伦将来才是以色列犹大这个国家最大的敌人。这在以赛亚书预言的时候呢，巴比伦还是小国家哈，因为这段预言你可以清楚的看见呢，应该是在亚哈斯年间所预言的哈。当然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不相信这是以赛亚书在比较早的预言哈，他们会觉得哪有预言的这么准确的哈，哪有预言到这样子的精确哈。我讲精确呢，待会会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巴比伦被毁灭之后啊真的很惨，惨到一个地步，就像我们后面刚才腓力所念的哈，那个他的殿中呢没有人居住。完全没有人居住，他是世世代代无人居住，永无人烟啊。一直到今天哦，在巴比伦这个古城哦，已经那么，因为随着气候水源的变化，没有人住在那边的，完全没有人住在那边的。那真的就是像那个鸵鸟居住野山羊，走兽卧在那边，豺狼在他的宫中呼嚎，野狗在那华美的殿中吼叫。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没有人住在那边啊。为什么？因为当地的游牧民族啊， 游牧民族，你知道哈，在那边游牧民族啊，他们也不敢会住在那边的，因为他们觉得那块巴比伦那个城里面那个殿啊，特别他的殿中哦，没有人敢去住啊，因为他们觉得那里面有鬼啊，所以在当地呢就很害怕，大家没有人要住在那边了，真的是永无人烟了，因为神的审判呢，就借着以赛亚的预言了，可是以赛亚预言的时候是还没有发生，巴比伦这个国家还没有崛起来的时候，他就先预言了。那原来呢，神的计划呢是要这个兴起这个巴比伦，兴起巴比伦，兴起巴比伦要把亚述灭掉。你 see， 神兴起亚述去惩罚以色列，惩罚犹大。但是呢，神呢要把亚述灭掉呢，就兴起了巴比伦。兴起巴比伦把亚述灭掉，但是这个巴比伦呢，也是一样啊，跟亚述同样的思想，就是也要去灭掉犹大啊。所以尼布甲尼撒啊，这个有名的王，他三次到耶路撒冷去，三次。那么在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君王之间的这些故事了哈。但是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说，当时啊是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啊，在他们要联合来抵挡亚述这个强国的时候呢，以赛亚就预言这个巴比伦，巴比伦会兴起来，兴起来，那兴起来怎么样呢？所以他会把亚述灭掉。但是他第一个对列国的审判呢，就是对巴比伦发预言。啊，你看这个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呢，你看啊，以赛亚，我们看第一节哈，以赛亚。得末世哈，那个得其实原文是看见的见哈，那末世就是 oracle， 就是神的话的意思哈，所以以赛亚得末世的意思就是以赛亚看见神的话。那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哈，以赛亚是一个异象型的先知哈，异象型的先知就是他会看见的神给他的异象，所以你可以讲说。13章第一节到14章中间、啊、他所见到的异象、啊、神的话是借由异象来给他的、啊、那以赛亚就看到很多、啊、那这一些都是他所看见的，所以他就把它写下来、啊、那么你可以看、啊、从第二节、啊、到第五节、啊、他就是耶和华兴起了一个、啊、很大的军队、啊那个要成就他怒中所定的哈，那他们要从远方来，从天边，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哈。这个全地，请你不要想说是全世界哈，不是，因为他讲的这个全地呢，是以色列地，因为耶和华神非常的愤怒。那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预言啊，而且真的犹大地跟以色列地呢，啊，以色列国当然是被亚述灭的哈，但是犹大最后是被谁灭的呢？犹大最后真的就是被巴比伦灭的。OK， 但是这个就是要成就他在怒中所定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兴衰都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现在。国家里面被兴起来了，现在的国家中国被兴起来了 ，OK， 苏俄还是也是被兴起来了，我们在这个 ISIS 伊斯兰国被兴起来了，这一些都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 ，OK， 我们中国被兴起来，我相信是跟传福音大有关系了哈，因为很多的回教国家都还没有信耶稣。那么最后这一棒福音的棒子呢，真的是交给中国人哈，中国人可以跟回教徒来传福音哈，那欧美的国家大概就不行了哈，所以我可以看见呢，上帝兴起一个国家都要完成他的旨意哈。那在这个地方以赛亚时代呢，就是兴起这个巴比伦，将来呢要毁灭犹大地啊，而且真的在主后586他就毁灭了，毁灭了这个犹大帝哈。那以赛亚的预言呢，大概早了将近300年哈，所以这个就是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哈。 然后第六节啊，一直到第十六节，他是在讲啊，那个城被毁灭啊，被啊上帝的审判哈，那、啊、这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哈、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也就是审判的日子、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新约，你要看到主的日子的时候，主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主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那这个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来到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为什么啊及早就已经要审判了，因为我那个以色列国、犹大国都是做了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他们去拜偶像啦，他们去啊做了一些很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所以上帝一定要审判。但是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呢，也透过一些先知、一些好的君王，所以呢，他犹大国家的这个命运可以一直延迟、一直延迟，但是至终呢，还是会被审判哈。那这个日子来到，就是毁灭从全能者的来到。所以，当你看到从第六节一直到十六节这么很悲惨的这种状况的时候，为什么？那这个就是主要的哈，就是在第九节哈。他主要是要除灭罪人，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些的看见哈，就是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见的哈，他所写的这些东西，他都已经好像呢看电影先看了一遍哈，他看到了这些上帝要预定完成的事情，就好像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它也是意象型的哈，因为很多文字记载、很多话语的记载都不如好像一个 vision 这些意象、这些异梦来的比较完整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呢，就是上帝的审判，他要刑罚邪恶，刑罚世界，审判恶人，所以呢，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哈。他人要被追赶，像没有人牧人的聚的羊哈，他的审判就是人都要被杀啊，那剩下的人只有一点点，只有一点点。所以这个你也可以讲说，这个是上帝对于巴比伦国家的这个旨意啊。那我们现在讲到这边，你就会思想，那么神对伊斯兰国 ISIS 的国家，他的命定是什么？那么神一定是借用这一个事情要成就他的旨意，但是至终呢，也必因为他自己本身的邪恶，上帝也会兴起其他的国家把他灭掉。但是我相信这一步是神完成神旨意当中的一部分哈，所以一定要透过 ISIS 来搅动啊，在当地的地方哈。也可能是对现在以色列国的一个警告。其实现在以色列国大部分都很好，但是他们也渐渐的离开神。以色列地现在最被上帝所不喜悦的，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是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现在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同性恋城市。啊，这个可能你们不知道啊。那这个事情，上帝很不喜悦的。啊，那上帝为什么这么一直战争不断？其实也跟他们的罪孽有关系。啊，但是他们什么时候回转向神哈，那神就会拯救他们。啊，但是神已经答应他们，这个国家不会再灭亡了。所以每每在很危机的时候，神要施行他的拯救。为什么？因为神他所说的话绝对不能够再违背了。他这个国家从那个各个国家回归了之后，他在阿摩斯书里面宣告这个不会再被拔出来了。所以这个你就看上帝怎么样维持他的话语。我们就看以色列人能够存到今天呢，跟神的话语是很有关系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虽然你看到这个叙述呢非常可怕，非常可怕，但你也不要担心哈，也不要担心哈，好像这发生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的事情，虽然跟我们息息相关， 但是这样的可怕毁灭事情还不会临到美国。OK， 至少目前为止。那我们从17节到22节就是讲到巴比伦将来会被谁毁灭呢？诶，就是马代，马代波斯的马代。所以马代人会把他们怎么样？会把他们啊击碎哈。那么按照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的这个啊他们的这个啊考证哈，这个巴比伦的古城呢，原本呢大概有45英里的城墙那么长哈，45英里啊。它的城高有200英尺哈，200英尺哈，像我是5尺11寸啊，它要算6寸啊，它200尺这么高啊，有多高啊？那我们家的房屋呢，以前的家最高不过27尺哈，我想想看，那个将近有10倍我家房顶那么高，哇，那个有多高？那个城墙很大很高，那个城很难去破的，那怎么去打？怎么去攻打这么高的城呢？可是神还是使用马代人把他攻没了哈。那我刚刚讲过了，这个他们所当时所夸耀的荣耀呢，就化为乌有，无人居住，只剩下豺狼野狗在那边呼嚎喊叫，没有人要住在那边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神是历史的神，神是掌管的神。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哈，虽然是上帝所使用的旗帜，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归顺基督的话，它一样会被毁灭的，就像现在那个伊斯兰国 ISIS 一样，如果它不归顺基督的话，它至终还是会被毁灭的哈。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先知宣告说 ISIS 将来会怎么样，不过我相信有啦，只是可能因为有人宣告了他没有名气或怎么样，但是神所使用的先知呢，就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有人要发预言的啦，但是我现在还没找到。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14章。14章呢，基本上呢要分两段，第一段是对巴比伦继续，然后第二段呢是对于亚述，第三段是对腓力士。好，那我请那个 Grace 好不好？麻烦你念14章哈，第一节念到23节，好不好？谢谢。
耶和华要连续个历代子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的奴婢，你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龙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想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仆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属灵的阴魂，并使那曾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空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请赴不释放被掳的人回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应在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片地，在世上修满诚意。还要继续吗？
继续到23。
OK。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剩余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在这个地方呢，以赛亚呢就开始继续对这个巴比伦在进行他的这个预言的当中呢，他插了一段，好，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么因为我们看到先知啊，从神来的先知有一个特性，就是在毁灭，在这些毁灭性的预言当中呢，你会看见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会看见上帝的慈爱。所以这个是对于每一个先知预言里面呢，你要去寻找的，这个到底这个给我们盼望的信息在哪里。这也是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些这个现代的先知启示哈，还有先知预言说，哦，神宣告加州要灭亡了，加州要沦陷了哈，这个加州要大地震啊，死很多人啊等等之类的话。可是你看到那些预言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去寻找他们的这个盼望的信息在哪里。结果有一些呢是完全没有，有一些的信息是说，现在你赶快给我搬家啊！如果上帝没有要你留在加州，你要赶快搬开啊！那像这种的信息哦，我就会放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你从所有先知信息当中，你一定会找到盼望的信息在哪里。那这个盼望的信息对以色列人来讲啊，因为今天我们都是属灵的以色列啊，你这边看清楚的看见，他要再拣选，他要再重新的把他们召回来。他虽然上帝非常愤怒，非常的那个憎恨那块地上面所行的邪恶，但是他拣选的，他是给以色列的，是要在那边荣耀上帝的地方。但是他们这个居民犯罪，拜偶像，一直惹得我们的神在发怒。所以上帝要兴起这些国家来毁灭他，但是在毁灭的过程当中，他应许他们有一天会回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找的这种上帝恩典怜悯的信息在哪里。那有一些现在的预言我找不到，所以呢他说的预言呢，我就相信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不管说他有名又是没有名，这个我们当然可以打个大问号啦，或者我不应该讲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现在跟以前旧约时代是很不一样的哈。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呢还是很公义的，所以呢你可以讲说第一第二节呢，你可以讲说是跟末世的预言是有关系的哈。现在呢感谢主哈，这个以色列复国了。那以色列复国之后呢，真的这个以色列国现在越来越强大。你要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复国以来到现在，全世界 你就会发现到犹太人很聪明啊，虽然一个小的国家，他这个国家他使得这个沙漠的地方要变成肥沃的土地。以色列的国因为是沙漠，所以它的水很少，可是你知道吗，他们绿色的植物很多啊，因为他们用最先进的这个科技啊，他们这个科技到齁省水省到一个地步呢，你真的是很惊讶。他们呢没有缺水，他们呢有这个全世界最高级的最先进的海水淡化的技术。他们呢利用的那个他们去研究啦齁，就是说食物啊怎么样浇水，所以他们用最少的水去浇灌这个食物，就让食物呢吃的最好。不像我们在美国哈，我们就浇水嘛，我们浇水我们就很浪费哦。可是他们不是，他们用一个很最新先进的科技，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国家真的是不得了。他们的人民聪明，而且在那种环境当中啊，他们研究出来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好哦。像我们家现在装了一个滤水器啊，小小一个。小小一个，我们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多月了，我们非常满意啊。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好用，而且我们现在家里面的水哦，水龙头一打开就可以喝水。那这个东西是以色列发明的啊，他们有以色列的专利啊。那我只要六个月换一个那个滤芯哈，一个小小的管子，圆筒的管子就可以了。那我也不用放什么软水系统啊，很小小小一个小像一个比较一个小的蛋壳形状的一个东西哈。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呢很多在科技上面，生物科技也好 ，OK 这个电脑、军事啊这些科技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不得了。可以说在全世界只牛耳之地步，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哈。所以他真的讲说他会怎么，他在第二节上面他已经的暗示着他会比其他的人还要高超在头脑方面，也真的会去奴役那些曾经奴役他们的人。那这个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些应许。当然你可以这样想说，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也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啊，我们也有从神来的智慧。那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就是讲到这个巴比伦王的问题哈。这个巴比伦王的问题就是说他就是一个高傲的人哈。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主要的是讲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这个他下到阴间的时候，哦，大家都来迎接他哦，哇，你也是跟我们软弱一样吗？所以尼布甲尼撒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王，你可以看到就是世界上君王的代表。那么在从第十二节一直到二十节，这个居然把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王影射成撒旦魔鬼，请你记得哈，十二节到第二十节是影射撒旦魔鬼。这个撒旦魔鬼呢是非常的邪恶哈，但他好像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要毁灭跟他不同国的人哈，他要把他们灭绝净尽哈。那但是呢，十二节到二十节本来好像看起来是对于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王讲的，但是他影射了，因为他所说的话从十二节到十四节呢，是讲一个什么？是讲一个心态，他要成为上帝哈。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从天坠落，那从天坠落的话你就会想说，诶，难道尼布甲尼撒王是从天上坠落的吗？不是，他是在讲撒旦魔鬼。所以我们要再知道以赛亚书十四章里面有谈到魔鬼撒旦，他呢从天上坠落和被砍倒在地上，十三十四节是他最重要的撒旦的一个叙述。他说，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北方极处其实就是上帝的居所。那在我要以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 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虽然好像在讲巴比伦，也讲到巴比伦王的心态，但是其实这个心态是撒旦的心态，在这边也宣告了撒旦的一定也会下入阴间的。而且你可以看到第十七节哈，他说使世界如同荒野时，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是指一个人哈。那么你也可以知道呢，撒旦呢其实是指一个那个撒旦，那个天使长撒旦啊，那个作恶的，就是一个人哈，或者一个天使的意思。那当然在这边也是指巴比伦王，但是他也是指着这个撒旦哈。那么从第十八节一直到最后哈，二十三节就在讲巴比伦王继续哈，继续的对他的审判。那他的子孙兴起不了哈，他们巴比伦的名号所剩余的人，连子带孙通通一同毁灭啊。所以这是神对于巴比伦王的一个叙述，你也可以知道为什么上帝对于巴比伦王或是巴比伦这个国家要赶尽灭绝，连这个名号要从历史上全部灭绝。当然这是一个 prophetic， 这个很预言性的，就是说只要你自高自大， OK， 要宣扬自己的名，自己想要做自己上帝的，神的审判就是这样的审判，包括对于撒旦的审判也是这个样子。撒旦将来有一天也会进入到地狱里面去，永远远远在那边受沉沦。启示录讲得很清楚，他是在火湖里面昼昼夜夜日日夜夜受到那个火烧火烤，在那边的永不熄灭的火围绕他们。那这样子的审判呢已经定了，已经定了，这个在主前八百年以赛亚的预言就已经预言了。那这个最后两节就是我必比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为水池哈，那据到有人考证哦，就是说呀，那就是 exactly 就是巴比伦在古巴比伦城那里就是这个样子哈，当然现在巴比伦就是在我们现今的伊拉克境内，可是古巴比伦城呢就是这样子的荒凉，就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好，那么很快的哈。我们可以从24节到27节是指亚述王，亚述的这个审判。那29到32呢，就是讲到腓力士的审判哈。那我们请这个 Irene， 你可以念吗？请你念。从这个24念到最后32节，谢谢。
万军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会不会回音很大？
不会，不会。
就是在我地上打着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亚哈斯封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腓力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谬。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腓力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
好，谢谢。那我们很快的从24节到27节是讲到对亚述的审判。 他央基耶和华说，我怎样思想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那就是上帝是独一的主权，是历史上的主，也是地理位置上的主，就是神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成就。那我再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我们也不是这个伊拉克人哈。那伊拉克人他读这一段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他因为背景有关系嘛哈。那这个他看到这些事情，他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哈。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是中国人哈，我们没有这些历史的负担哈。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讲说，他怎么成就呢？他就要怎么样定义呢？就一定会成就了。所以他在地上要打着亚述人，而在山上将他践踏，他的迦勒厄要离开以色列，他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神的定义。所以对亚述的审判就是怎么样，他要将他践踏，打着以色亚述人。所以亚述最后就被灭掉了，亚述完全没了。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亚述的审判。那么前面呢前面我忘了提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巴比伦。巴比伦其实在启示录的时候呢他也是敌基督的人灵，敌基督的灵就是用巴比伦这三个字来代表。那我刚刚前面讲了，巴比伦其实就是巴别塔的意思。所以就是只要人高举自己而不高举神的时候呢，那就是自己想要当神，要接受人的崇拜，接受人的这个敬拜，那么就不要敬拜上帝。所以这基本上可以从一个灵界，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当人自己要希望大家都对他欢呼的时候，那都要特别小心。也所以耶稣叫我们学习他的样式，谦卑，有没有？这个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亚述呢要各国向他称臣，要推他为老大，他就是他高举自己。所以任何人有这样子的思想，有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基本上呢你可以讲说他就是敌基督。所以就是把基督取代了，他要当王，他要人家来崇拜他，他就要成为别人的偶像。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到最后呢，28节他说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以下的末世，因为亚哈斯崩的那一年就是谁，就是西西家。西西家王就开始来当王，西西家是一个好王，感谢主。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同时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当亚述王衰落的时候啊，菲利士人也跑来跟西西家王说，我们不如联合吧，你跟我联合，我们一同来抗拒这个亚述啊，因为亚述实在是太可怕了哈。那么亚述可怕，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们这个以赛亚一定当时就跟西西家王说，最后一节他说回答外邦的使者呢，他说耶和华建立锡安，他百姓中困苦的必投奔在其中。意思就是说，我们犹大国跟你腓力士国不会联合的，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因着这件事情呢，以赛亚得到的这样子的默示，就是跟腓力士讲说，腓力士全地啊，不要因为击打你杖的折断就喜乐。为什么？因为神会帮助，也不是帮助了，反正就是因为犹大的关系呢，他要帮助这个西西家王，他会折断亚述这个杖，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分流。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腓力士人本身的根本就是蛇的根，就是撒旦魔鬼居住的地方。那么腓力士就是在今天的推罗西顿这一块地方，他们是沿海制，就是所谓的腓力士人。那这些腓力士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所以你可以说是代表一个经济实体，是一个做生意的，是经济能力很强的人。那在经济能力很强就是做生意 business trade， 就是做生意做贸易的。所以他说你们的蛇的根要生出毒蛇，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火焰的飞龙 其实吕正中版本翻译就是说会飞的火蛇啊，所以你可能看到说哦，还有火焰的飞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么你要记得，这是以赛亚他看见异象，他看到什么就什么，他可能看到一个会飞的火蛇哈，所以他就是把它写下来了哈。那反正虽然他们是富有的代表，但是呢，神对他们的审判居然是什么？从富有有钱变成贫穷。OK， 所以呢，他会被什么？他还是会被北方的国家来灭掉。好的，这是对腓力士的判语啊，所以犹大国家不跟他有联合啊，不会跟他联合来抵抗亚述。那因为耶和华神，他建立了锡安，他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国家，上帝自己来拯救的意思。好，那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把十三章、十四章讲完了。那下个礼拜呢，我就要去中国哈，所以我们这个以赛亚查经呢，要停一段时间哈，要停六个礼拜哈。下一次我们查的时候应该是11月20号，所以呢我们很感谢主，那么也盼望我们今天的讲道呢能够帮助大家，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以赛亚书13、14章，让我们看见了上帝你的手在历史当中，你是历史的主宰。我们也看见你借着巴比伦王的事迹呢，我们也看见了撒旦的本质。原来撒旦的本质就像巴比伦一样，是巴别塔，是创造自己成为别人的偶像，要别人敬拜他、敬畏他、臣服于他。但是神，我们单单敬拜你，我们单单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我们要站在你的角度看列国，我们站在你那一边。因此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我们对于苦难也有个新的认识，因为神你怎么样定义就必怎么样的成就。我们感谢主，你也祝福我们这一班以赛亚书的查经，直到我们下次聚集的时候大家都平安，身体都健康。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